同工同道，大家平安，心里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感恩。在这个金色的季节，感恩的季节，再次在母校能够跟这些主内的同工、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也述说神在我们每一位身上奇妙的作为。谢谢刚刚千惠姊妹的介绍，这次有机会在欧洲一些的地方来传扬主的福音，特别是看见那边工厂上的需要，但是更感恩的是看见有一般非常忠心爱主的神的仆人使女，在这个最不容易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个缺少很多各样属灵资源的一个大的工厂当中，但是他们为主摆上，为主拼命，为主图谋大事，要为主得着更多的灵魂。所以小弟实在有一种的感恩，就是主啊，让我的眼睛是何等的有福，能够看见在这个世代你自己宝贵的作为，同时也看见一般真正倾心爱主、肯牺牲、付代价的神的工人和使女。之后又转到中国大陆，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还是一样看见那些可歌可泣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当中有当地的弟兄姊妹同工，也有一些从海外去的，从北美去的，从韩国去的，从其他的地方进到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福音的会场，在那里与神同工。他们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主来图谋这件主心中最重的、最重要的这件事情，要为主来得着百万、亿万的灵魂。这一些，所以虽然体力上，我常常说这个过去的一个半月里面好像时差是调的最多的，从北美到了英国要调一次时差，然后英国到了欧共体，到了德国、法国还要调一次时差，然后之后回到美国，然后马上又去到中国，然后中国回来又到了东部的这个Charlotte 跟那个 Huntsville， 好像又在换来换去。在人生经历里面很难得有在一个很浓缩的时间里面反复的调。其实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很多的牧长、很多的老师，他们就是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行列当中，在宣教的旅程当中。但是作为一个神面前年轻的工人，真的好像觉得这一方面的操练是非常的不够，常常到一个地步，有时候身体会困倦，有时候灵里也会软弱。但是最感谢神的，我发现每当到了整个旅程好像结尾的时候，神总用一件事情，神总用一个见证，神总用一个方法再次开你灵里的眼睛，让你看见。这次最后一站到了荷兰，在鹿特丹那里就看见一位的师母，她跟她的先生在那边35年的时间，在那里默默的耕耘。他们刚刚早期去到荷兰的时候，35年以前，那里他们人生地不熟，到一个地步差会也终止对他们的供应，但是凭着对主的爱，带着那份热切的心，他们放弃在香港本来很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和教会的环境，他们在那里，在荷兰就一家家的去敲门，在电话本上一家一家的寻找华人。到如今神借着他们建立了5个堂会遍布荷兰各处，虽然那位主的仆人如今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他的师母和他们两个孩子还是火热热切的爱主，一个孩子即将要奉献出来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住在他们家听见师母这样娓娓道来，好像在这个投手举足之间，其实他讲出一件却是惊心动魄，对我来说非常震撼的35年的岁月，在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里面把它奉献给主，如今看见各处结出累累的果实来，让我再次在主面前悔改，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怜我。好像觉得一个月下来的宣教已经觉得身心有点疲乏，甚至有点灵里面很软弱，觉得赶快回到北美，赶快回到家里面。但是主借着让我看见这样一个宣教的榜样，之后去到中国的北京也是一样，在那边有13场的培训加上一些的讲道聚会，在短短的这个8天的时间里面，好像也是再次觉得身心很疲累。但是到最后一天，他们又加了一场在科技大学那边校园里面，面对 一群的二十几位非常年轻的组内的同工，跟他们来讲神的道。就在讲完道之后，他们当中带领的那位姊妹，姓苏的那位姊妹，她才忽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说，刚刚在三个小时以前，她接到家里一个电话，她的母亲刚刚过世。她说当时她第一个念头赶快回去，回到母亲的身边。她的家不在北方，她的家在西部，但是他说那个时候想到接下来已经预备了这个聚会，他不愿意弟兄姊妹的心情受到干扰，他不愿意被邀请来的那些慕道朋友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他忍住他的悲伤。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在整个聚会里面就感觉圣灵很强烈的同在。但是好美的一个见证，当最后我们同工们把他围在当中，我们按手在他的身上，主啊，求你加添你使女的力量，她是在为着你的缘故爱主超过一切，为着你的教会，为着看见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来领受主的话，就愿意把自己的一些事情，把自己心中的一些感受，把它交在这位爱我们为我们死的主手里面。看见这样美好的见证，好像再次忽然神好像透过他们来给我们充电。最近的一次聚会在阿拉巴马也是一样，再次感觉好像累积下来这种的疲乏劳累，但是忽然等到要走的时候，我跟那个接待我的那个家庭那位姊妹说，我说第二天早上飞机很早，你就不用起来送我了。她有点诧异，她说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她以为我了解她的身体的状况，我说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她觉得有一点失言，因为她本来不想告诉我这件事情。后来他的先生跟他一起，我就一再的追问，我说你身体怎么样？原来这个姊妹不久前才发现得了甲状腺的癌症，刚刚动过很大的手术，两边的甲状腺都拿掉，但是发现已经转移到胸腺，转移到一些其他的地方，非常年轻，跟他的先生，但是火热的爱主，火热的爱主。在过去的几天里面跟他们一同举办这个感恩节的这个福音营会，看见他们全然的摆上，每天晚上到很晚啊，不但做很多的菜，打很多的电话，火热的邀请他们两位，都是在那边一个大学里面的 faculty member 做老师，他们就给同学一个个打电话，这样的邀请。最感恩的就是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时代你是在预备，好像那七千位没有向巴力缺席，他们因着认识你，因着认识神的真道，因着心已经被主得回，他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看见他们无论在各样的遭遇里面，在各样的境况当中，但是爱主永不变，而因着这种美好的生命见证，好像涓涓的溪流，我感觉常常比我们那种好像这个常常滔滔不绝的这个来开大的布道会也好，或者在大的场合演讲也好，但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生命更加的震撼，更加的 touch 我的心。我要再一次献上感恩，所以做一个神的工人，做一个在宣教工厂上面能够与神同工的人，实在是何等何等的有福，也让我再一次体会我们台福神学院的院训，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人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和更宝贵呢？世上我们都知道，世上的事很难有皆大欢喜。我刚刚看到我们的院训上面有一则很小的幽默，我们的这个詹副院长就跟任课老师说，请给同学们多一点的压力。也许詹院长心里很开心，那个老师也觉得说不错，但是你看他们欢喜了，同学怎么样？真的上面说同学暗暗的叫苦，很难两全，很难两全。同学说这个好像有点像压榨机一样。这个老师虽然有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
啊，事实上这个时代真的是这样，很难皆大欢喜。我知道很快过几天，也许我们北高二市要来选举哈。如果你说我衷心心仪这个小马哥，那个李帅哥就不太高兴了，是不是？好，那个如果你说我希望谢市长继续连任哈，那个黄前副市长就不太高兴了，那个张前部长也不太高兴了哈。当然那个张部长不是我了哈。那你看见就是很难两全，世上的事很难两全。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读到在1000年以前，在中国有一则的预言哈，是明朝一个姓刘的哈一个人写的一个预言，他要预表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情形。他说有一个主人就开始请客哈，请了灶前孙李四位的朋友到他家来做客，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结果呢，这个前孙李三位朋友来了，那个赵先生左等右等都不来，整个宴席已经摆好，但是我们华人又很守规矩，我们很讲礼仪哈、哦。既然这个赵先生没有到，大家都不能动筷子哈、哦。就在那里焦急等候的时候，还没有来。后来这个主人就长叹一声：“我的这个朋友赵先生怎么还没有来呢？他是应该来的。”结果你想，他无心一句话，那三位在座的宾客就有点不太高兴哈、哦。他是该来的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不该来吗？他们更重要，心里想到说有一点酸酸的滋味。哦，原来主人你很看重赵先生啊、哦，你就觉得我们不太重要，好像我们是排客一样。其实这个主人大概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结果其中有一位忍无可忍哈、哦，你知道他们虽然用修养用各样的哈、哦，让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比较 gentleman 一点哈、哦，我要表现的不能露出什么声色，但终于有一位忍不住站起来哈、哦，他说主人很对不起，我忽然想到家里有很要紧的事情，我必须要先走一步了啊、哦，然后他就涨红着脸他就走了、哦，当然大家其实看出他有点不高兴哈、哦，但是他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哦、走了。走了以后主人怎么样？更难过。主人说现在该来的没有来，不该走的又走了。呵呵，你想什么效果？那两位一听、哦、刚刚还强忍住的，结果更忍不住啊！什么他是不该走的，那显然就是我们两个、哦、更加不高兴、哦、终于其中有一位也忍不住，他也站起来。哎呀，主人想起来，我想起来家里、啊、那个牲口的那个棚还没有关好、哦、我要回去照料一下、哦，他就假借一个托辞他就走了，就剩下一个客人跟一个主人四目相对。主人说现在一个没到，两个都走了。其实我不是说他们两个人啊、哦哦、这个话一出口、哦、那个人也就忍不住了、啊、这里一共三个人，你不讲他们两个那就是讲我了、哦、主人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终于他也走了。那个预言说最后一个没来，三个全走，那个主人空对一桌的宴席。他讲这个预言要预表当时代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因为人人都是自我中心，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非常的重要，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事一定是最重要的。今天这个世代，今天这个社会，乃至于今天许多的家庭都面临同样的困境。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最理想的啊，在竞选的时候我们是最理想的，我们是最能够端出牛肉的，我们是最能够为全民利益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事是最重要的，在很多家庭的冲突里面也会这样啊，夫妇的双方都觉得我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啊，我的要求是应当第一优先被得到满足的，我自己的看法一定是最正确的。在这样一个人人自我中心的一个社会大的环境当中，所以造成冲突就不可避免之下，就让我们看见很难啊。所谓中国古训说花好月圆天长日久，此事古难全啊，常常很难全。我自己也知道啊，当我娶了太太的时候会让多少的年轻的男士们伤心，会不会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啊。不过刚刚在这里的这一段经文却让我们看见，普天之下，在整个 universal， 在整个宇宙之间，有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可以达成一个皆大欢喜，而且这个达成是超越了人之间的这个范畴。刚刚这段圣经我发现虽然只有14节的经文，但是在这里面出现了好像把整个宇宙间的这个所谓 spiritual being 灵的这个啊活物也好啊灵的存在也好都在这里列出来了啊。第2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主的一个使者啊， 英文的翻译有一些把这个使者把它翻成 angel 啊，天使在这里出现啊，有主的一个使者啊，受神的差遣，这个天使啊，我们知道天使是一个受造的一个属灵的灵的一个存在啊，但是它是受造物。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乃是一个服役的灵，在神面前受差遣，常常在报信啊，在受神的这个差役这一方面。不但这样，接下来告诉我们第29节说，圣灵对腓力说啊，神的灵亲自来启示他的仆人。圣灵也代表着那个整个的三位一体，我们所相信独一的真神啊，这个 spiritual 的 being 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四章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灵啊，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但这样，接下来告诉我们一个是腓力，腓力好像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代表，一个不单是相信神，而且一个愿意真正的去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的主，跟随他为神所使用的一个人。虽然基督徒跟所有的世人一样，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跟世人最大的差别乃是我们认识了那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愿意做他的门徒，所以被人称为基督徒。不但这样，在这里告诉我们还有一位好像成为整个世人的一个代表，就是这位埃提阿伯的太监。埃提阿伯的太监，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太监他的追求、他的思维、他的苦况、他的情形，好像整个世上的一个情形一个浓缩一样。这样的四种的 spiritual being， 其实每一种 spiritual being 都有他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亚当我们的祖先代表着整个人类把背转向上帝，跟夏娃一起失落的时候，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我们都还记得那一句神的问话，好像回荡在历史当中，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神所爱的，神所造的这个独特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我们的人类，在亚当里面失落了，神是何等的难过。你说神能够欢喜得起来吗？神能够高兴得起来吗？当他看见人用神给的自由意志来选择背逆神、抵挡神的时候，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而那些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真正愿意接受神差遣、服从神命令的那些天使们也是一样。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有一个灵魂在地上悔改的时候，天上的众天使天君都要欢呼，因为当他们看见人得救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好像转悲为喜，转悲为乐。世人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真的高兴吗？他真的会欢喜吗？你看这个腓力在这里埃提阿伯的太监，圣经怎么来形容他呢？圣经从第27节开始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从埃提阿伯女王手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好，那节经文我觉得好像把这个人物刻画出来。这个人物他是怎么样，有大权的一个太监，他有权，不但有权，而且他总管银库，有权而且有钱，可以说他几乎是一人之下，在那个女王甘大基之下，但是他却又在众人之上。今天这个世代，世人难道追求的不正是这两样吗？要权，要钱。如果我有权，如果我能够有一天能够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如果我能够在公司里面做到一个 CEO， 或者能够在小的公司跳到大的公司，如果我能够一级一级的往上升，直到一个地步，心里面我们常常对这样的 model 充满了羡慕，充满了各样的期待。而我们自己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在人世间的追求，他把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一定设定在让我学而优则仕，让我能够当官，让我能够有高的地位。不但这样，今天这个时代追求的是一切向前看，钱多而又多，希望赚钱一份工作两份工作，希望自己能够赚更多的钱。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让我们看见，他所走的路， 他所代表的正是那一群在世俗滚滚的洪流里面不断的奔走，不断的奔走。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同样看见两个很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作为一个太监，他的生命是有缺陷的，不但他的身体不完全，而且整个好像他自己知道那种的说不出来的那种苦衷，人也许不知道，外面的人也许看不出来，但是他里面生命的那种的黑暗，生命那种的自卑，生命的那种的缺陷，让他活在一个艰难当中，活在痛苦当中。今天世人难道不是这样吗？虽然有很风光的外表，人有很羡慕的眼光，但国人早就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有多少人当他在这个光鲜的外表里面，在那个背后，当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他回到他的家里面的时候，有多少的眼泪，有多少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个生命是一个残缺的生命，一个不认识上帝的生命，是一个何等破碎残缺的生命。美国曾经有一位，好，到今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柯达，因为他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处，人人羡慕他。在这个几十年以前，他建立这个柯达的帝国，但是当他周游完他在欧洲所建立的那些子公司之后，他回到了东岸，在那边从他的私人游艇即将要上岸的时候，据说在那个夜晚他就要跳海自杀。这是让很多人震惊的一件事情。你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你这样一个在华尔街可以举足轻重的一个商业巨子，你还有什么不满足？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但是正像在他自杀之前所写的那一段日记一样，他说，我今天用了半年的时间，我走遍了我所有的在欧洲的那些的 branch， 那些的公司，但是当我今天结束这个旅程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我心灵里面还是不满足，还是空虚。有谁能够解决我心灵的空虚呢？仅仅为着这个理由，他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其实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代表，我们的生命何等的残缺，我们的生命何等的有限。而常常我们在人生里面，有时候我们好像打拳，但是却是在斗空气，我们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和方向。那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海明威，他的遭遇，他的悲剧是一模一样，举枪自杀。人就觉得说，像你这样一个已经得了文学上最高的奖，人人都羡慕你写出那么多伟大的作品，你何必要结束你的生命呢？但是其实我发现，在他所写的作品《老人与海》里面，其实已经做了诠释。那个老人家当他出海打鱼的时候，打到一条大鱼，很高兴很兴奋，跟他搏斗拼搏，最后把大鱼拖回岸上的时候，发现只剩一副鱼的骨架。他在那个作品里面预示着整个人生的一个好像 destination， 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奋斗一生，你看见那条鱼，你很高兴很兴奋，但是最后拖上来不过是一副空空的骨架，所有的鱼肉在那个过程里面全部被别的鱼吞吃掉了。今天在这里太监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他真的能够得欢喜吗？有。如果各位再看到了第39节那里，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走路。我相信这个太监他真得到了一件事，人生的生命是残缺，但是人生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心灵里面在渴慕，在寻找一个真理。今天有人形容说海峡两边很有意思，一边是啥都不信，一边是啥都信，什么都信，另外一边什么都不信，我们无神论。那边说，这边说不管他，只要这个街上我设一个香坛，我街上去摆一个神位，一边什么都信，一边什么都不信。但是那一边不信的一边真的能够不信吗？其实不是。今天我们发现人心灵里面，神所放置在人心里面那个永生，对永生的观念，对永生的渴求，对永生的盼望， 其实常常在我们心灵里面，只是我们过去心灵好像被油蒙蔽一样，我们灵里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看不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太监虽然他有权他有钱，但是他心里没有满足，所以他要上礼拜，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我相信也许他那个时候风闻耶路撒冷那边有圣殿，耶路撒冷那边他们相信上帝，好了，那我也去寻找。他那时候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宗教来寻找，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心灵的慰藉来寻找。好像今天一样，当我在欧洲在中国在很多地方看到的都是一样，人心是何等的饥渴，需要上帝的拯救。他们在那里呼唤摸索，但是如果不是基督进到他们里面，还是一样，好像人心灵的眼睛是瞎的，是瞎子摸瞎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四处寻找。你看见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所谓法轮功兴起，为什么呢？背后一个很深刻的原因是人心灵里面的饥渴。虽然现在经济起飞了，虽然现在物质比过去丰富了，但是这一切更让人发现一件事情，物质远远满足不了人精神的生活，物质远远不能解决人心灵的问题。无论你看见今天社会的乱象，看见道德的危机，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如果人心灵里面没有被改变，外面的一切是何等的软弱无力苍白。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在哪一个点上面真的能够让他得着欢喜呢？就在中间的那一节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对他传讲耶稣。一个人唯有真得着耶稣，他才生命真正能够得着改变，他才能够真正尝到那个喜乐。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做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在做一件我个人看来好像整个宇宙之间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我明白一件事了，为什么这个腓力他愿意下到旷野，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腓力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主的灵提去，他就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为什么他整个人生是这样的呢？耶稣对此有一个诠释，在约翰福音4章34节，耶稣那天在井旁跟一个妇人谈到，告诉他你喝了水还会再渴，但是如果你喝了我赐给你生命的活水，你就永不再渴了。那个妇人也是一样的问题，她有房子住，也许她物质环境不错，但是你看见那种肉体的欲望，那种心灵的饥渴，他在婚姻里面一次两次三次到今天一样的情形。多少人有了房子，有了地位，有了车子，有了很不错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在婚姻当中一次破裂再一次，一次破裂再一次，那个心灵里面的饥渴有谁能够真的满足他呢？但是那一天我们都还记得是日当正午的时候，可以说在巴勒斯坦那个烈日底下，在那个沙漠的气候当中，我们的主他真的渴了。他本来是要去要水喝的，主不是故意说哎，你给我喝，其实他一点不渴，他其实真的是渴了，不但渴了，而且他也饿了，因为他差他的门徒出去给他买食物。但是当他的门徒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的主，他们就稀奇，他们说莫非有人已经把食物给我们的主吃了吗？看见耶稣基督一副非常满足的样子。在4章34节那里，主告诉他们一个答案，我的食物乃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种的满足，那种的欢喜，是人不能够了解的，是人不能够体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工厂上面常常看见那些忠心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奔跑却不觉得困乏，他们行走，他们虽然在最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心里却有说不出来的满有喜乐的大荣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他们的心灵里面。我的食物乃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旨意，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 感谢赞美主，在这个点上你再次看见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我们得着了上帝的救恩，神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以至于我们这一般犯罪堕落灭亡的人因着他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把这件事情，把这个普天之下最大的福音好消息告诉人的时候，不但人欢喜快乐，而且我们做工的人，我们遵行神旨意的人，心里那种喜悦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唯有上帝。不但是这样，圣经上说一个人的灵魂得救，天使天君众圣徒都要欢喜快乐，我们上帝的心要得着满足。整个宇宙之间好像连接聚焦在一个点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普天之下何等奇妙的名耶稣基督，普天之下何等震撼人心，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救主荣耀的主被钉在那个受咒诅的那个木头上面竖立起来。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宝贝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心就欢喜了，我们的盼望就在那里，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生命的一切，唯独基督，永远基督。感谢赞美主，这一段的圣经再一次告诉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好像腓力一样，我们要来学习一些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他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耳朵，当圣灵说你往旷野去，他不但听见，他听明白，而且这个敏锐的耳朵也带给他一个顺服的心。他没有跟神 argue 说，上帝你看我这个腓力也不错，又会讲哦，又这个很忠心，我又是教会里面七个执事之一，那我在教会也担负很重要的工作，你怎么现在让我到旷野，那旷野那看不见什么人哈，我到那边去干什么哈，我们去，如果你猜我到圣保罗还可以，你猜我到巴黎还可以，你猜我到北京到纽约，那么那些地方人很多，但是这里圣灵对他说你去旷野，他就顺服。让我们看见神看重他的工人超过手中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圣灵对我的提醒。这些年间有机会比较多的在一些场合里面传福音，或者是做一些的讲道的工作，来服事当中求神要来教导，求神要来规范。我也在此特别请求众同工敬爱的老师们为我们这些学生来带导，因为我们人是何等的软弱，有时候心里会有那种的沾沾自喜，有时候心里会有好像不知不觉亵渎神的荣耀，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就会说，哎，我要看看这个，如果人很少的一个聚会，心里就会有点觉得好像，哎呀，为什么他们不多请一些人来，会有各式各样的念头出来。而这些我知道背后不是从上帝来的，乃是撒旦在这个世代他有各样的计谋，要来把神的工人要拖下水去，拖下水去。但是这个腓力，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属主的人，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上帝啊，无论你差我往哪里去，到无水干旱之地，到人迹稀少的地方，上帝啊，为你得到一个灵魂，那个代价是何等宝贵，你看为何等宝贵。感谢主，我们的腓力弟兄他二话不说打起行装，他就立刻去到了这个旷野。不但这样，我看见神的工人是一个对上帝话语非常熟悉的，当他贴近那个车走的时候，他听见那个太监在念以赛亚书，他马上知道那是以赛亚书的书卷。我相信在那个时代，因为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很薄的一本圣经，那个时代神的话都是写在那个羊皮卷，写在那个蒲草纸上面，可能很厚。如果当他听到那个话，哎，他说好像是圣经，但是在哪里找不到，赶快看，我要拉一个牛车下去，那个车上全是堆得高高的那个圣经经卷，我赶快翻一翻，哎呀，在哪里，可能机会就过去了。神的工人需要很好的装备。今天我们众同工，我们的学生同学们，我们在一个神的家里面，在学院里面，在教会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努力装备，好好的装备。当我们把神的话熟记在心里，装在这个瓦器里面，我们就必看见这个宝贝要显明出来，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今天在很多的工厂当中，真的有的时候来不及，你只能有一本的圣经，甚至于在一些的 好像中国大陆有的时候真的是连圣经都不能有。我有一次在秦皇岛，当我们还没有开始聚会的时候，结果半夜里面就被公安包围，然后他们进来啊，最后他们把我连那个圣经也拿走，什么都没有。那等到他们把我们驱离，最后赶回到北京的时候，还要继续讲神的道。那个时候就发现说，主啊，真的，我就跟神有一个认罪悔改。我说，主啊，真的是你让我遭遇到这样一个，我本来以为说这个圣经是不可能离开的啊，但是有一个场合，有一个时候，就人会把你的圣经拿走。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啊，我觉得神让我学一个功课啊，在回程的路上，从那边到北京有8个小时的车程，大家开始很沮丧，然后也很恐慌，因为所有的人都被抄下那个名字号码都被抄下来。本来他们说你要不要来讲道，我说好啊，后来发现那个环境没有办法讲道，那个车那个噪音非常大，你在前面他也没有麦克风，你在车前面驾驶员那个位置你站起来讲，旁边的人周围的人都听不见。后来我说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吧，哎呀，那时候就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平时背一些诗歌何等的重要。那时候就发现自己的亏欠和软弱，很多诗歌背不下来，好，我们只能唱一些很短的歌。我记得那次我们就唱那首歌，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那天我们就反复唱那首诗歌，唱到一个地步，我忽然看见学弟们坐在我对面那个女士就开始流泪。我知道她是一个慕道朋友，因为那次的聚会他们带了一共8位的慕道朋友到这个营会去，我看见他流泪，我就过去跟他旁边那个同工，我说我们来换一个位置，我就坐在他旁边，我说我刚刚看见你流泪，能不能可以有些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结果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说过去我只要看见那些穿制服的，我看见那些公安，不要说他们来找我，他们远远的在我周围，我看见我就会发抖，我就会害怕，我会紧张。但是他说今天早上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这些人来找我要我的这个 ID， 要我的身份证来登记来抄录的时候，他说我发现我一点恐惧都没有，一点紧张都没有。他说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说我刚刚听到你们在唱诗，耶稣说我将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非世上世人所给的。他说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就是耶稣给的平安呢。哎呀，我就从这里开始，我说姐妹啊，感谢赞美主，你体会到你今天经历到了事，神给我们的平安常常跟外在的环境没有关系。最后我问他说你要不要这位赐平安的主呢，他说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人生过去40-50年太痛苦，太多的恐惧，太多的捆绑，我需要主给我释放。感谢赞美主，那天在车上就带领他觉知。后来当我们3辆车回到北京，在东北角那个地方下车的时候，3辆车上面结果每一辆车都有好消息，每一辆车上面有2位觉知信主，带去的8位总共有6位信了主，他们都是在诗歌里面被上帝的诗歌感动。那一次事件给当地的同工极大的一个鼓励哦，他们说开始我们何等的沮丧难过，因为这个聚会聚不成了，我们盼望已久的这个退休会聚不成了。但是感谢主，原来神在一切事上做工，神透过诗歌透过信息照样可以来让人得救信主。但是对我们同工却学了一个功课，主啊，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把握机会好好的装备，因为随时随处我们都需要为你做见证，都需要为你传福音，连诗歌也是一样。我就感觉我自己这方面特别的亏欠，很多诗歌我一定要看着才会唱，如果诗歌只拿掉了我就不会唱。腓力是一个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有顺服的心，而且他在主的话语上面有一个非常的装备。我相信他不但在话语上的装备，他一定在他的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装备，要不然他无法适应旷野那个气候，他也没有办法照着后面所说的他在各城传扬这个福音，到处来宣讲上帝自己的话语。一个宣讲神话语的人真是需要在身体在各个方面被神来预备。我自己就求神说，主啊，如果你要我真的走啊，好像路加这个名字啊，多走点路，多加点路的话，主啊，让我有一个心智，不但愿意在属灵的事上好好装备，主啊，也帮助我能够在身体上面 好好的来装备。求神也帮助我们众同工看重这一件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 discipline， 好，我们去锻炼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好，主啊帮助我们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就 keep 这个定力，这个意志，主啊为着你的工厂，为着你的缘故。我听见说有一位主的仆人啊，李秀全牧师跟他的师母，当他们立志要上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他们用了8年半的时间，每天开始去操练这个游泳，8年半的时间，固定的在游泳上面来锻炼来训练，以至于这个体魄可以承受将来神要托付他们的工作。相信也是在这个时代，神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工们的一个要求，我们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强健的一个体魄。当然我想在腓力身上，我们还可以学到各式各样很宝贵的属灵的功课，看见这个真是一个大有信心靠主放胆来传讲，并且真明白为神得着百万的灵魂，无论这个灵魂在哪里，在旷野也好，在沙漠也好，在边陲无人之处也好，或者在大城市里面也好，都愿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为主做成那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因为那件事情不但让我们眺望我们，谢谢，在灵里面欢喜快乐，而且我们想到说，世人因着得到这个救恩，他们的生命将不再一样。在德国的哈根看到一位甘肃省最重要那个大学的校长，就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餐馆的之后，吃完饭之后跟他谈到，他就信了主。信主以后那个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他说，我如果我的家人我的配偶我的孩子在这里该多好啊。这个生命被神翻转过来。在北京这一次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从市委来的一个很高的一个高阶层的一个官也是一样，当他最后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恩的时候，那种欢乐从内心发出来。当我们下午赶去另外一处，他就跟着要走，他说，我没有听够，我还没有听够这么宝贝的道理，我过去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看见人无论在什么地位上，无论他多大的官，无论他有多么的钱，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能够真正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我最后请各位看一张的 transparency 好吗？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有几张的 transparency。 我心里面真是觉得说，主啊，你让我们一同来看见这些忠心的仆人使女。好，这个弟兄跟他的7个孩子，美国人，美国的白人，他的太太。好，最上面那张照片，这是我在中国贵州山区里面看到这个家庭。好，那个7个孩子加上老八是他们在路边所捡来的一个弃婴，一个孤儿，所以他们家现在10口人。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在中国10年，今年应该11年，我是去年看到他的。这个弟兄一见面告诉我说，哎呀陆家弟兄太高兴了，你就叫我姐夫好了。我吓一跳，我说叫你姐夫，我怎么什么时候多出一个姐夫来。后来他说我的英文是叫做 Jeff， 所以他说当地人都叫我姐夫，他说你就叫我姐夫好了。哎呀，我真的当地人所有的人都跟我说，你来了一定要去见见这个姐夫，他实在是不是亲人，但是胜是亲人。这个弟兄跟他的8个孩子生活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一个平房里面，只有2间房间，一间他们夫妇住，外加几个床，就是那些最小的抱在手里的婴孩跟他们一起睡，另外那个6个孩子一个一个就睡在另外一间房间，我一看见好像我大学的宿舍一样，上下铺。这个小弟兄啊，只有5岁啊，很可爱啊，长得个子蛮大的。他的英文就是叫 Luke 啊，所以他看见啊，这个来了一个中国的 Luke，我们俩就一见如故啊。之后我走到哪，这个小 Luke 就跟来跟去，跟到哪里。但是最让我感动的，那天中午我们在那里吃饭，我说姐夫啊，我说我让我这个这表一点心意，我说我一定要请你们全家吃一个饭。我们就在当地一个很简陋的一个餐馆里面吃午餐。吃午餐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小 Luke， 我说你要吃什么啊？他说我好久没有吃到鱼了，我很想吃鱼。那天就叫了一条鱼， 但是最后我发现那个小弟兄，那个小 Luke， 他在吃鱼的时候，他连那个鱼头都拿去了，他说我可不可以吃这个鱼头。我很诧异，我说这个鱼头，我们老中吃鱼头都很害怕，因为里头很多骨头。哎呀，我说你怎么一个5岁的美国孩子，我看见他把那个鱼头抓在这个第二张图片就是他在吃鱼头，吃得好高兴啊。我忽然心里一个很大的感慨，我说主啊，这些为你的缘故，在中国最偏僻的山区里面一住就是10年。那个弟兄，那个姐夫，我问他说，我说你会不会有危险，他说我现在倒是不这么担心，因为他除了在那边教书以外，8个小时教书，在当地一个中学里面，之后其他的时间东家西家各处来带领他们查经，各处去帮忙，哪一家如果电灯坏了，哪一家如果水不通，都是这个弟兄在那边到处做。他说现在县里面给我一个称号，叫我是杨雷锋。好，雷锋就是在大陆一个专门做好人好事一个标兵。好，他说现在叫我杨雷锋。好，他说中学校长那个拉着他的手说，姐夫啊，我们这个地方是连中国人都不愿意来的，你一个美国人拖家带口在这边，他们非常感动。那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为什么，你们夫妇在这边宣教我能够理解，但是为什么带着这些孩子在中国呢？他跟我说，他说是，我们也想过，虽然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外公外婆都希望这些孩子留在美国，但是我们夫妇却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要这些孩子从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成为真正宣教士，他们需要从小锻炼起来。哎呀，这些话让我何等感动，我看见那些孩子们跟当地的孩子们玩在一起，在一起打弹子，在一起玩泥巴，好像完全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生活，我就知道将来有一天神不但要使用他们的父母，神要使用每一个这些孩子一个一个。当最后走的时候，在那条黄土飞扬的那条公路上，我坐着长途车走，他们一家人在后面一直挥手，一直送，一直送。那个弟兄那个话好像还在耳边，回来吧，回来吧，这里需要你们，需要你们。感谢赞美主，看见神在这个年间，在这个世代有多少的工人。其实我后面还有好几张的片子要介绍，在北京，在武汉，在不同地方那些宣教士，他们有些是中国人，但是有更多的这些年间神使用很多美国人也好，韩国人也好，或者是港台的弟兄姊妹，在北美的这些的弟兄姊妹同工们，他们进到福音的第一线，在那里为主摆上，甚至为主牺牲性命。愿主纪念他的工人，也愿神感动腓力的灵来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与神同工，能够满足主的心，也让世人在福音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更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在传福音当中，好像罗马书又好像以赛亚书所告诉我们的，传喜信报佳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厚爱，虽然我们常常得罪你，被你没有得神的心意，没有得你的喜悦，但是主啊，你还是无比的怜悯在我们。